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如果你的子孙谨慎自守，诚实地行在神的面前，你的王朝必世代相传。
他们有忠于神吗？
他们有顺服神吗？
一个黄金世代的尾声，
分裂、
破碎、
灭亡。
神放弃了对大卫王朝的应许吗？就是这份
走进历史，寻求圣言，小组查经系列《列王记》。
欢迎来到圣言圣言的时间，我是姚谦，
我是珊珊，
我是郑子梅，
我是苏小燕，
跟听众问安。那么我们这一段时间都是跟大家查考列王记下，那么我们开始的时候说列王记上跟下呢都是一卷书，列王记下呢都特别我们说是从以利亚先知他升天往后呢留下给以利沙先知他的门徒记述他的工作，而且也记载当时南北不同的王他们的事情。那么这个也是对我们查考列王记很重要。我们特别说列王记下呢，从第二章到十三章是集中关心到先知以利沙他的工作，二章到十三章是谈到以利沙的工作。今天应当是第四次谈到这个以利沙啊他的事情。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列王记下第四章三十八到四十四节，大家上回是看第四章一到三十七节，有圣经呢大家请放到那里啊。我们继续看以利沙他开始服侍神呢他面对的挑战跟发生的事情。有圣经请大家翻到列王记下第四章三十八到四十四节，我们先来参考经文，请小燕好不好啊替我们念出今天的经文，比较短了，只是七节的经文，三十八到四十四节。
好，三十八节开始，以利沙又来到吉甲，那地正有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遇见一颗野瓜藤，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呐，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以利沙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四十二节，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带着出熟大麦做的饼二十个，并新穗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仆人说，这一点岂可白给一百人吃呢？以利沙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剩下。四十四节，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好，谢谢小燕啊。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说只有七节的经文，如果大家刚刚听一次啊，如果你以前也曾经碰过念过这段经文呢，都不是很复杂啊。 那么这段经文是让我们回到以利沙他做先知那个年间，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呢？经文有没有告诉我们？
有饥荒吗？
明确说饥荒，也记载以利沙先知他来到这个基甲的地方。那么基甲呢是有名的地方啊，很多年前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呢要进迦南去嘛，那么基甲是他们的大本营。当然这么多年基甲变得怎么样呢，我们这里圣经也没有特别记载。但是最重要是发生饥荒，不晓得我们这个年代啊，21世纪在什么地方有饥荒出现呢？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不多啊，但是我们的上一代人经历过饥荒。我听我父母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小时候没有吃的。
嗯，就算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没有，比方我在香港都没有什么经历过饥荒，我们上一代父母经历过走难啊、战争啊等等。那么现在21世纪当然也有战事了。但是回到以利沙他那个年代，他说出现饥荒，那么这个饥荒就是说他们面对吃的问题啦，不容易啦。所以这个呢，在经文开始这4节的经文呢，都让我们了解。但是不但是饥荒出现啊，经文开始的时候呢，发生什么事情呢？令他们生活比较不容易啊。
故事一开始啊，就是门徒本来欢欢喜喜的，都坐在以利沙面前，准备听老师授课。
嗯，
但是老师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吃东西，所以就请他的仆人吩咐仆人给他们熬汤吧。但是这个时候正闹饥荒嘛，那门徒去哪儿找食物呢？于是他想。哎，碰碰运气吧，于是就到那个田野去插菜。哎，运气来了，看见一棵野瓜藤，哇，长满了果子，所以他就把菜摘下来。但是为什么他们不知道这个叫野瓜啊，不知道是什么名字，很大胆的就把它切碎，然后就放在这个锅中，然后吃了，食物中毒了。
嗯，
糟糕了。
谢谢姐妹啊，她把这个发生的事情说出来了。饥荒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想到可能他们吃的有问题。现在好了，有人找到什么野菜等等，但是发觉呢，放在这个汤锅中呢，熬汤呢，居然是不能喝的，是不是他们期望的事情呢？
当然没有期望过。我们小朋友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山上的野菜野菇不能够乱摘，否则的话你吃进肚子里头就会有生命的危险。特别第9节说，刚才纸媒也念到野瓜藤，野瓜藤长出来的瓜原来又称苦苹果。这个所谓的苦苹果呢，当你吃进肚子里头的话，马上会破坏你的肾脏功能啊。当然我们在这里不能够斥责当时的人怎么那么蠢呢，完全没有求生的技能，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但当你像他们那样实在太饿的话，你说不上什么知识水平了，可能管不了那么多，我先填饱肚子要紧。但是现在你看到这锅都没了，因为毒素会散发到其他没有毒的食物里头嘛，那怎么办呢？可能在场的人都会觉得很心疼啊，就啥都没得吃了。所以幸好以利沙后面施行的神迹也真的能够帮助他们了。
嗯，发现这样的事情呢，不晓得众人的反应怎么样。当然经文呢这里就没有很细微的来表达，但是如果你是门徒之一，当时你在场，哇，发生中毒的，本来应当可以吃的没有的吃了，你的表现会怎么样？
肯定是很惊慌，
很惊慌，
嗯，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是饿死，都是毒死。
对对，可能是一个人尝了一口，看见他可能要死了，我们其他人就饿死了。
那么作为他们的老师，以利沙先知这里的反应，有没有表达他的情感呢？只是我们当时看38到41节，
其实情感就没有看出来，不过行动就动起来了，立刻就吩咐人把面，可能他家里有面吧，拿出来然后撒在锅中，就给众人吃。
我们也不是科学家，也不晓得为什么拿一点面呢放在锅中呢就可以解决问题。
对哦，
这个化学反应呢就要问那些念化学的人。但是这里呢，一方面以利沙作为老师他很镇定啊，而且他有行动，刚刚这个珊珊也说出来了。你有没有留意当时的门徒就是众人呢，怎么样称呼这个以利沙？
叫神人。
神人啊，锅中有致死的毒，就让他 特别留意了我、啊、为什么称呼他神人呢？之前谁有这个称呼？
以利亚。
以利亚、啊、他的师父列王记上我们曾经念过呢，以利亚也是被身旁的人称呼他神人。你觉得这个神迹出来，其实出来以先他们已经叫他神人，那么这个称呼其实表示以利沙在他们中间为人如何？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称呼。我们往上面看第九节，书念妇人也称以利沙为圣洁的神人。什么意思呢？就肯定他们像神，确认他们的生命是属神的、而且他们为什么能够施神迹呢？当然不是出于他们本身的，而是他们有神给的权柄，神给的能力，能够施行神迹。所以呢，在他们当中呢，以利沙渐渐也建立了先知的威望，是受到别人尊敬学习的榜样。像一开始芷梅说，其实他已经是先知学校的一个领袖吧、当时他在门徒的面前呢，好像准备教学指导的工作了已经。
当然这四节的经文很短，而且也没有记载，哎呀，锅中没有毒了，这个就是以利沙的能力显出来了。但是从众人对他称呼他是神人，我们也可以看得见这个师父啊，这个在门徒中间教导他的老师呢，他的威望一定是很高。而且我们也说，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呢，也是对这个以利沙先知一种的考验啊。我们有些人呢喜欢呢把以利沙先知跟他的师父比较了、我们这段经文没有这样的来跟他的做这个练习。如果大家你觉得哎呀列王记呢你跟我们查考有兴趣呢，你可以特别去数算一下，到底以利亚先知他在圣经记载他行的神迹跟以利沙行的神迹有多少。
牧师，你其中一集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你说刚好是一倍。
在四十节发觉啊，当门徒有这个中毒症状出来、为什么他会知道肯定可能比方舌头麻啊，或者是有肚子拉肚子的情况啊，所以他就觉得这个食物有毒。你看他说喊叫说神人呐、锅中有致死的毒物啊，所以众人不能吃。其实他相信以利沙，所以向他发出一个求救的信号、
帮助我们的、可能也有这个成分的。
大家都很生动投入，你跟我想象如果我们当时在场，好像这帮门徒一样，看见这个老师他居然可以呢排毒，我们用用语排毒解毒啊。我猜可能门徒也从来没看过以利沙先知跟这个师父在一起呢，可能有一些人根本都没有看见过以利沙行神迹、所以这个对有一些人来说呢，可能也是很惊讶的事情。我们休息一会，音乐回来再看另外一个事件，也是在艰难的环境中呢，以利沙在他们中间。
都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那么我们看到所罗门王死后呢，他儿子罗波安当上以色列王位，从他不听老年人的建议，到先知司玛雅这个神人在群众的压力底下听从，你对罗波安这个王的那个形象是什么回事？
形象就是傲慢，似乎想要听一听老臣仆他们的建议，可是听了自己心不高兴就不听从了。
曾经我总嫌父母的说教烦，奋不顾身只为自己的喜欢，后来的我才懂世情冷暖，却要为年轻时的选择买单。
现在确实有一些年轻人嫌老年人唠叨，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说有一句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因为他们的人生经验要比年轻人要好得多。当然了，长辈的意见也不一定全对，
对，
但是呢，一方面呢我们要表示对他们的尊重，另一方面呢以他们处事的经验肯定呢对我们有帮助，好的地方我们真的需要应该借鉴。
都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多少年，可从前的我总是对他走一遍。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
圣言圣宴。
们今天跟大家来查考《列王记下》4:38-44这段经文。那么刚刚我们说，我们看见以利沙先知在一个饥荒的情况里面呢，而且也有毒物的状况呢，他行了神迹解毒啊，我们说，所以呢，这个都是表示他是神的仆人的一个明证，而且众人也说称呼他是神人。这个神人一方面呢是他有能力，另外也表示他一种呢很明显呢神用他的做工的那个性情啊，神人。那么往下呢，我们还有三节的经文，开始的时候呢小燕已经念过了，从42节-44节啊。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个事件呢，不晓得是不是立刻发生，但是列王记的作者就放在一起呢，都是相关的。如果我们说刚刚那个神迹呢，明显是神迹是以利沙在他们中间把有毒的食物呢清洁了，也一方面代表在饥荒里面呢神的供应。那往下另外一个事情呢，42-44节，我们不重复再念了。这里又发生什么事情呢？跟神的供应是不是也有相关？
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带来了20个饼和新穗子，然后以利沙就吩咐他把这个他带来的饼给众人吃，这个众人大概就有100个人了。这个人就说，这点饼哪够100个人吃呢？然后以利沙就说，你只管给众人吧。然后没想到这个饼分给了所有的人，吃饱了之后还剩下。
谢谢珊珊啊，你可以帮助我们演绎这段经文。那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很自然呢想到新约。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同感啊？
有五饼二鱼。
主耶稣曾经在门徒中间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啊，那个场景可能也不止100人了，可能圣经说4000-5000人
呢，两批人
五千多。有人说小孩跟妇女呢上万也不止，但是这里可能没有那么多人，但是呢我立刻想到耶稣行五饼二鱼呢那个神迹也好像这个呢很相似。我发生什么事情呢？刚刚已经说了，假定这个也是一个饥荒的情况里面，有人来帮助他带着出熟的带麦做的饼20个，这个都是开始的情况。但是好像在场至少有100个人嘛，要不然43节哪里不会这样的说，哎，这一点怎么可以摆给100人吃呢？大家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一方面你就回到好像新约记载，但是这个事件独立来看有什么意义呢？那个人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只是说他带出有20个带麦做的饼，表示不够当时在场的人吃。念这个记载的时候有什么反应？
我们先来说说到底是谁奉献了20块饼吧。我们私下也在讨论到底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巴利
沙利
沙利沙可能是以法莲境内，但有的解经家并不同意，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不是一个重点，他应该是个以色列人。但是很奇怪，经文特别强调出熟的麦子。如果我们看回利未记，你就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会把出熟的麦子献给祭司的。那为什么会献给以利沙？他是个先知，因为北国以色列早就已经没有正规的祭司了，所有利未人都跑到南国犹大了，所以这个人呢，他是存敬畏的心，他是以利沙，是耶和华的代言人，是耶和华的祭司，所以他就奉献给他。但是刚才珊珊说到那个人，那个仆人好像非常的不相信，他觉得这么一点点怎么能够供应给100个人呢？但很明显后来是有剩的，这也是让他们知道这是个信心的考验。无论是先知门徒也好，无论是那个仆人也好，无论是以利沙也好，都是个信心的考验。因为以利沙说了2遍，重复了这个命令，分给众人吃。我相信的是很坚定的说的，坚定的告诉那些心里存疑的，甚至在场的人可能都会存疑啊。但最终就像五饼二鱼的结局是有胜的，说明神非常纪念这群人，怜悯这些凭信心向神支取力量的。
我想补充一点啊，因为这个人带来的是出熟的带麦做的饼20个，还有新穗子，那证明这个地方
有粮食。
对呀，还没有发生饥荒嘛，
对，
所以这个就不一定，好像姚谦刚刚说，哎，是耶稣上面这个饥荒的场景啊。不管怎么样呢，还有一个是重要，就是小燕说这个人拿来这个出售的大麦做的20个饼呢，其实圣经明确记载呢，他是送给神人嘛，
嗯，是
不一定是他来传给所有的其他人吃的哦。但是他就觉得，哎，我本意是只是献给以利沙先知，谁晓得这个先知没领情啊？他说，哎，我就把这个分给众人去。
也不是没领情，他爱先知门徒，爱其他人，想跟他们分享食物了。
对，查经就是这样丰富嘛。我们只是看一个角度，不一定是准确。那么不一定是他不领情，就是说，哎，我跟人分享，可以不可以啊？
可以。
但是这个人就说，20个饼怎么可以分给这么多人吃？我们说新约里面5饼2鱼那一趟，门徒对耶稣说，只有这两个怎么可以分给这么多人呢？是不是说这个人的信心不足够呢？会不会这样的来读他的信息？当他说怎么可以白给100个人吃，
我不会马上给他一个负面的评价，因为换作是我，可能我也会存疑惑的，因为这个不合乎逻辑也不合理的事情嘛。可能那个人心里在算，我要分给谁呢？我要怎么分呢？又或者埋怨怎么才20个那么少呢？很多人的想法在里头的，所以也不能够说他信心不足啊什么的。
这个仆人是一直都跟随着以利沙身边吗？这个仆人不是这个先知门徒吗？是他自己的仆人吗？
你觉得是基哈西？
对，是基哈西。然后其实在之前他明明看见他的师父把这个书念妇人的儿子从死里面救活了嘛，他应该知道师父的能力，师父不是普通人，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有信心的。
那这个呢，经文本身这样记载呢，姚谦也不敢说。当然这个几枚说，哎，这个仆人一定是这个
基哈西
啦，啊，往下也有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先知节里呢，他明确的说你只管给众人吃，这个就可以看出这个先知以利沙跟其他人，包括来送饼的人，包括他的仆人是不同的。
嗯，
啊，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
他不是，哎，收了这个20个饼就算，他也是有爱心分给众人。
嗯，
他自己说你们只管给众人吃，就是表达以利沙的信心跟其他人有不一样。
嗯，还有他跟仆人有一个保证嘛，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剩下。
嗯，
其实他在仆人面前做一个见证，肯定有信心，因为他必定会应验的这个应许。
对，就像5饼2鱼，最后最快也有12个篮子。嗯，
这里没有说多少，但是都是
肯定有剩了，
果然还剩下我。
嗯，我觉得类似的事情当时的人应该都没有见过。
嗯，
所以是难以置信的，就不知道怎么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在场的时候如果根本都没看过老师行神迹，这个哎，就连20个饼可以吃饱100个人呢，可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惊讶了。
小组查经的好处就是在于人人可以参与，人人可以问，也可以学，投入和积极性也相对的高。不过呢，如果查经要做得好，就要人人都做事前的准备。你要自己去找吃的，不能抱着双手双腿等组长来喂你吃。人人都动手开口，这样组员才可以个个都吃得饱。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思考、分析、提问、钻研等等。所谓学问，学问就是你会发问才能学到新的知识。不是不懂的岂能深情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不懂的岂能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新时间都正巧。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希伯来书4:12，因为神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所有两刃的剑更锋利， 甚至可以刺入、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也可以分辨心里的思想和意图。
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神的道是真实可靠的，能够指导我们的生活。欢迎你跟圣言圣言一起查考圣经，活学活用。
不晓得我们生活里面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神迹呢？好像这个一丁点少数量，但是好像在耶稣手中变那个五饼二鱼的，那么这里呢也一样。
当然我们生活当中肯定会经历短缺，未必是食物经济上面的短缺，可能是侍奉的能力啊，你觉得你在职场上面的机会啊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我信主的年日不算是很多，但已经感觉到神往往会向你发出挑战，你去做一些没有人会做的事情，就像什么20个饼给100个人吃那种的考验，因为完全是超出人的智慧还有认知。这个时候你只能告诉自己，我能靠神，就像以利沙很坚定地说，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当然你可以说他有双倍的灵感动吧，我没有吗？我们也有的，我们也有圣灵在心里头运行，圣灵也会告诉你，你只管去吧，你不要顾虑太多。疑惑是不能够帮助你的，疑惑只会让你对神的信心减弱的，你只管去吧，那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今天都要从经文来了解以利沙先知在他服事的开端，或者说早期呢，他经历过跟门徒有饥荒一个场景，也经历神的供应，他自己有信心，也带给他的门徒在身旁的人呢，也领受到神的供应，这个也是信心的功课，也需要顺服。我觉得这段经文很难的，就是没有人挑战以利沙说，为什么你可以说这样呢？还足够呢？没有这种声音在经文中反映出来，
因为大家都很饿了，只要有一丝的希望我们都要抓住，
所以他们不一定是很顺服，就是肚子饿了，
我太饿了，我管不了太多。
盼望大家从我们幽默感里面都了解这段圣经那个微妙的地方。
天父上帝，求你一直眷顾。
好，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啊，跟听众说再会。我是姚谦，
我是珊珊，
我是郑子梅，
我是苏小燕，
拜拜，
再见，
再见。
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求主医治这土地。如今我们同心合意恳求，当你重新建造。这卑微根基的时候，就接下生命的火来焚烧，除去我们所拜偶像。恳求你降下，点燃火星。